最近你们大家都过得好吗？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一阵子大家在家里的时间应该比平常长了许多。在家里的你们不知道都在做些什么，或许有空的话也可以来看一下，最近台湾又出了几出很不错的连续剧，其中有一部就是今天要介绍的由公共电视所制作播出的《火神的眼泪》。这是一出以消防员为主题的职人剧啊。或许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台湾的公共电视，所以我在这里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台湾的公共电视是根据公共电视法所开设的一个电视频道，依照法律的规定啊，这个公共电视是属于非盈利性的电视台，它所需一切的费用都是来自民间的捐款，那因此公共电视可以维持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那无论是在新闻的播出或者是在它的那个戏剧方面的主题，都可以维持一个比较中立而且比较非商业 目标的一个节目取向。那像在2019年啊，台湾有一出很有名的电视剧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它就是在讲一个无差别杀人事件啊。无差别杀人事件就是说他没有动机预期去杀人，而是因为一些精神疾病或者等等的原因，他只是因为想要杀人而去杀人这样，然后去探讨他背后的深层意义跟社会的关系。那这一出剧呢播出以后得到很大的 回响，不但在豆瓣的评分啊得到很高的分数，高达 9.5 分哦。另外在当年台湾的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还得了很多的奖项。在当年啊，金钟奖有39个奖，2019年的时候，那公共电视入围的比例你们知道有多高吗？ 97%。 所以几乎所有的奖项都被公共电视所包了，那他的得奖比例也高达 67%。 所以可见的公共电视的节目啊，在台湾算是非常有口碑的哈。那他从这几年啊有很多很有名的剧啊，如果以去年年底来到现在来说，去年年底就有一部《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啊，一个很乡土的剧，还有今年上半年有《天桥上的魔术师》等等。那这个月五月因为我现在录的时间是31号，所以还没有过五月，这个月呢才刚播出的这个电视剧就叫做《火神的眼泪》哈。那这个《火神的眼泪》总共10集，它在五月播出，刚好从5月1号的星期六一直到5月29星期六，5个礼拜六刚好播出完毕啊。那这一出职人剧播出以后呢，尤其这两天啊，当然在台湾喜欢看电视节目的朋友们都引起很多的回响啊。我前因为要做这个录音节目嘛，所以我去查了一下，就看到一个节目是针对火神的眼泪的导演蔡盈娟做的访问，就问到他说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节目，那蔡盈娟 导演就说，他是因为前几年有看到台湾有那个报道，就是消防人员呢因为去救进入火场救人殉职，那他就一直很关注这个新闻议题，所以在那时候他心里就有这个萌出这一个念头，他想要做一个关于消防员的一个电视节目，一个电视剧。那他为什么把这个电视剧取名叫做《火神的眼泪》？因为他觉得消防员就是像火神一样，那这个眼泪呢是代表慈悲的意象，好，取自于观音垂泪。那这一出电视剧呢，它的取材的走向就是要去描述消防员这个职场人员的日常跟他所遭遇的辛苦等等的。所以一开始他的利益就不是要做一个英雄式的英雄片，他是要呈现真实的样貌，让社会大众去进一步了解消防员背后的一些辛苦还有他的问题。所以这一出剧在开始要拍摄的时候呢，他就要求他主要的几个演员啊要去接受真正的消防员训练，还要跟消防员呢一起去生活，参与他们的出勤，有空就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一方面观察一方面体会，大概为期两个月的准备时间。所以这出戏可以说是很用心的，立意非常好的一出剧。那在这十集里面啊，那个火警现场的剧集在第一集一开始就是从一个住宅火警开始展开序幕，一直到八九集快要结束之前，有一个一个娱乐世界一个娱乐场的大火灾作为最后的结局。那因为这样的拍摄在台湾还不是很多见，所以可见的工作人员他们要面对的挑战是很多的。那虽然说整个剧集不一定不会是十全十美非常完美啦，无论是他的策划等等的，但是就我来看，我觉得都应该给予不吝于给予掌声，因为真的是很用心在制作，立意非常好，而且也很努力克服很多的困难，所以实在也不忍再做任何的苛责。好，那因为我是推荐大家实际去看这个剧啦，所以我不会讲太多的细节。好，可是就是就这个导演他的访谈他提到这四个主角，所以我就在这里大概讲一下这四个主角的主轴呈现的议题大概是什么。好，那这四个主角呢，第一位就是由温升豪所演出的邱汉臣，他要呈现的问题就是家庭与工作的两难啊。那温升豪可能有看过《与恶的距离》这出剧的人应该不陌生，他就是那个受害人的家属，他的爸爸。那温升豪在这里呢，他演的是消防员里面的老大哥，所以大家都叫他邱 Sir， 因为他姓邱嘛，邱汉臣。那他因为他是里面的老大哥，经验最丰富，所以他在这里在消防队里面可以说是大家的精神领袖。那但是在家里呢，难免没办法顾虑的周全，在他太太最需要他在临产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缺席，因为火灾随时都会发生。 那为了要去救人，要去打火，所以就没有办法在太太最需要的时候，家里最需要他的时候，能够尽一份心力。那这出剧呢，到最后啊，这个秋瑟他一直在这个家庭跟工作之间挣扎。那最后呢，他一直到最后，他们这个最后的大火灾啊，他的队里面还有人往生殉职啊。所以，但是太太一直要他换职业的这个坚持啊，就越来越强烈。所以最后他在做选择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遇到他有一个老朋友告诉他，他为什么会想要去做一个富裕山林的这个工作。他告诉他，这个秋瑟他的爸爸也是一个消防员，他说在他自己，他这个老朋友叫大胡嘛，他年轻的时候呢叛逆不懂事，他放火烧仓库，可是无意中引起了森林大火。这时候呢，这个秋瑟的爸爸这个消防员就去救这个大胡火离开火场。然后呢，那时候在他很慌张的时候，他告诉大胡说，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所以本来这个大虎对自己的生命啊，并没有看得那么重视，可是看到居然有人为了救他能够冲进火场，还很坚定的告诉他，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你要好好跟着我，就让他重新燃起了生命力。而且他爸爸还鼓励大虎说，今天啊，救一个人看起来是帮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呢，他往后这一生或许算他帮五个人好了，可是这五个人还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善意而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们的世界可能就会因此而变得不一样了。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助人的动力，使得大虎就是生命从此改观。那秋瑟他因为最后听到这个好朋友跟他分享这样子的心路历程，所以使得秋瑟他也找回初衷，决定他不要离职。可是太太还是不能谅解，最后是离开他，暂时离开他。那最后是怎样的结局呢？不知道，或许要等续集，听说有要打算拍续集啦。这是秋瑟，就是蔡英娟导演在秋瑟的身上就是要去凸显消防员常常会面临家庭跟工作无法两全的一个困难。这是第一个主角。那第二个主角呢，是林柏宏所饰演的张志远。那志远呢，他是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他有一个哥哥，是拉小提琴吧，然后他跟爸爸都是钢琴弹钢琴的。可是在他小时候啊，他因为玩火不懂事玩火，那哥哥因为要来救他，所以使得最后哥哥丧生火场。那因为他那时候看到哥哥去世啊，他心灵受到很大的创伤，可是他不敢跟爸爸妈妈说是因为自己玩火而让哥哥丧生，所以他就骗爸爸妈妈说是哥哥自己玩火后来丧生的。那但是这个愧疚感一直深深折磨着他，一直到他长大。所以他长大以后，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继爸爸的期望当个钢琴师，他一心一意就要去当一个救火员和消防员打火员。然后呢，每次他进入火场啊，他就会奋不顾身的要去救在火场里面的所有人，可以说是非常拼命的这样子，因为为了要填补内心对哥哥的这个亏欠嘛。可是呢，不可能每次火场都没有意外，所以他 又面临了几次意外，他没有办法让眼前的人生还，所以他心里的那个创伤压力非常的严重，而得到一个叫做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这样子。那所以呢，有了这个症候群，因为他这个症候群他的状态很严重，所以会使得他会重复的一直回忆最痛苦的那个回忆，甚至在梦里会不断的梦到，而没办法跳脱出来，然后会让他觉得非常的惶恐，而渐渐的使得他没有办法去面对曾经有跟他这个产生创伤的这个情境有关的所有的议题或场景地点等等，甚至没办法入睡，要用吃药来才能睡觉，那情绪也很难控制，注意力不集中，会有一些幻觉等等的。那一般我们正常人啊，就算在遇到一个严重的创伤以后，也难免会有一段时间是有心灵身心症，就是身心有特别状况的情况发生。可是如果说那个程度很高，甚至超过一个月以上呢，一般就会被判断应该是受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样。那这个志远啊，他就是得到很严重的压力症候群，可是他又不愿意听医生的话去接受心理治疗接受辅导，他只想用吃药睡觉来隐瞒这些事情。那后来就是因为在最后一集他也是在火场里面啊，就是发生意外的其中一个，因为他有一些幻觉，所以他在那个火场中啊，他就因为看到那个幻影而不小心掉到一个火梯里面昏迷了。那大家为了救他又花了很多的力气，那虽然说他后来被救回来的，可是身为一个救人的人呢，在那个紧要关头，如果身心素质不是很好的话，反而沦为一个要被救的对象，那对整个救人团队是很大的负担。那后来他就是在朋友的鼓励，还有他还有他心仪对象女，就是叫做小辣椒的鼓励，所以他终于愿意挑战内心的恐惧，而去接受做心理治疗等等。那这一出剧呢，在志远的身上事实上铺陈的蛮多的，因为他身上有蛮多的议题这样。那相较志远呢，其他两个主角的铺陈就没那么多，但是还是有一些啦。一个就是由陈婷妮所饰演的徐子玲，这个徐子玲呢，她也是一个消防员，她是女性里面的女主角嘛。那所以很容易推想得到的，一个女的消防员，可能她凸显的就是性别议题啦。好，因为在这样的职场，一般都是男性为主，那一个女的消防员就会特别醒目，那这个性别议题是脱离不了的。那妈妈呢，对她，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那她对子玲有很严重的情绪勒索的现象。所谓的情绪勒索，就是说她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情绪负责，而用自己这个负面的情绪拿来威胁控制其他的亲人，作为控制的手段。那会被情绪勒索的人当然也是有些特质啦，所以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议题在。那另外第四个主角呢，是由刘冠廷所饰演的林逸阳。那这个林逸阳，他所彰显的就是一个正义的代表，然后非常耿直火爆，所以很多公众议题啊都是从他身上去爆发出来的。比方说消防的安检问题啊，制度问题啊等等，比方说很多酒醉的人 就要求一定要去119，一定要送他去医院啊等等，就是然后他益阳就会觉得非常浪费社会资源，然后会跟对方有一些争执等等。那后来呀、其实在播出结局之前、很多人就在猜最后是不是有人要领便当，就是要为殉职嘛。那大家好聪明啊，就猜到最后可能殉职的是益阳。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非常正义的一个形象嘛。那他后来也是因为要救别人而壮烈牺牲，所以会激起大家非常的惋惜，而产生很深刻的印象。那益阳跟子琳呢，后来有成为男女朋友，开始要交往。那在这个消防员呢、他们有接受一些辅导活动嘛，那有要求他们大家试着写遗书给他们心里最想要诉说的对象。那益阳写的对象呢就是子琳，所以在他最后丧生火场以后呢，子琳有收到益阳给他的信。那其中他就讲到说，你一定要忘记我死的时候的那个惨状，因为我是壮烈牺牲的，我这样的牺牲，我的死亡的状态是很帅的。然后他要子琳记住的是他很爱他，所以呢他一定要忘掉不好的事情而好好的 活下去。那相信未来他们一定会在更美好的地方相遇。后来这件事情呢就鼓励了子琳开始想要活出他自己的色彩，而开始要去推动一些法案啊，帮助那个消防制度更完善。所以这大概是这四个人发生的故事。那虽然说那在节目里面呢，事实上他们不同的消防主题，他们也是有会看到不同的议题等等的。那我觉得就像刚刚之前讲的，很多地方都很值得称赞啊，但是还是有一些瑕疵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应该是站在鼓励的角度去给予，不吝给予掌声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也很鼓励大家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我自己觉得职人剧的电视剧啊，应该是我比较喜欢的电视剧类型，因为它可以让你更深刻看到不同的人的生活样貌，而让自己的思想更为周密，更为多元，而不是只活在自己的角色情境中，用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那看这个节目啊，当然他提到很多就助人工作的为难之处，我就想到我以前的社工的朋友们，还有做一些心理辅导的朋友们。事实上助人工作是很辛劳的，很劳心的。那但是呢，因为这个真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帮助的不只是单独的一个个案对象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进而整个社会。所以应该要跟所有的助人工作者致予重新从内心深处为他们致予最上的感恩。但是这些助人工作者呢，往往不是怎么讲，不是社会上高薪阶层。高薪阶层可能就是要像我大学同学，他们读的理工科，当工程师，高科技公司的工程师这样。所以这个社会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某些职场啊，就比较容易赚到比较高的薪资。那有一些职业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工作是助人的话，就很难可以拿到很高薪啊，除非是特别的、特别的很有名的諮商员、心理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普遍来讲，助人工作者真的是非常劳心，然后经济上又是比较拮据的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身边有认识助人工作职业的朋友，真的不要吝啬给他们一些鼓励哈。那我心里也很想跟这些所有的助人工作者说，不管你们做得好不好，但是你们都已经尽力了，已经尽最大的力了，就不要太苛责自己，那你们大家都辛苦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又跟大家讲了快半个钟头，那真的真心祝福大家，希望大家过好自己的每一天，也看到自己生命的意义，看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好好过好每一天。事实上每个生命都是可贵的，都是值得庆贺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祝福你有平安快乐的